一部禁忌奇书，二人自在解读。复古宇航员致敬经典，大话金瓶梅。欢迎大家收听新的一期《大话金瓶梅》，我是老岳，
我是雷子。
上一期咱们讲到西门庆这一个月比较忙，就没有顾上金莲。这个金莲就日思夜想的想西门庆啊，也见不着个人影，正好碰上戴安，让戴安给西门庆捎了一封信过去，但是呢，还是没有音信。后来金莲又求王婆啊，给了王婆点好处，请她吃顿饭，去找西门庆。那么金莲究竟能不能见到西门庆呢？咱们接着说。
接着说。
金莲这一宿啊，心里有事儿，哎，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遮饼子，
失眠。这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了，赶紧让莹儿去王婆那看看，看看她去没去，走没走啊？莹儿去了之后回来说，这王奶奶呀，早就已经走了。然后咱们单说王婆这边，王婆起了一大早，早上出了门，来到了西门庆家门口，哎，就问这个门口的小厮，西门庆在不在？人小厮都说不知道，然后他就在对门的那墙根底下就等，
瞄着，
哎，过了一会儿，看见一个人来开这个药铺，这个人正是之前咱们说过的那个副伙计。王婆赶紧走上前，道了个万福。哎呦，您来了，敢问一声，大官人在家吗？
哎，您老人家找他干嘛呀？哎，不过问我还真是问对人了，换第二个人呀，还真不知道他在哪儿。大官人昨儿不是过生日吗？就在家请客，喝了一整天的酒，到了晚上又拉着他那帮朋友啊上妓院里玩去了，这一宿都没回家呢。您呀，上妓院那儿找他去。
这王婆得到线报啊，非常开心，辞别了副伙计，来到了东街口，往妓院那边走。走着走着，就看见对面西门庆骑着马，远远的就过来了，后面跟着两个小厮。因为喝了一宿酒，这会儿呢还有点宿醉，哎，还没醒酒呢，这前仰后合，醉眼朦胧的。然后王婆就喊西门庆。大官人哟，少喝点能怎么着啊？你瞧瞧，哎呀，喝这么多。王婆边说就边用手把那个马给勒住了。西门庆迷迷糊糊的回答：
这不是王干娘吗？你来想必是六姐让你来找我的吧？
大官人，您说对了。您把耳朵扶过来，听我跟你好好的说说。
这王婆就在西门庆的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
耳语了几句哈、哎。
为什么要说悄悄话呢？这咱得说一下，因为在大街上，你想想这个西门庆和金莲这个事儿也不是多光彩的，
没法喊出来。
金莲想你了，
哎，没法这么说呀，
对，
丢人。这西门庆听完了之后，跟王婆说：“
哎，这还都是我的不对了。”小厮呀，来家跟我说来的，我知道六姐那儿生我气了。哎，干娘，你先走一步，我现在就过去，我现在就过去啊。
于是这个西门庆在后面跟着王婆就去潘金莲那儿了。
到了这个金莲家以后，婆子一进去就跟潘金莲那儿邀功，就喊上了：“
大娘子，恭喜！”我给你把西门大官人请来了。哎呀，要说这种事儿啊，还得多亏老身我，这别人去都不行。你瞧我这儿没半个时辰就把大官人给请来了。
这潘金莲一听说大官人要来，感觉这大官人就像要从天上掉下来似的，
脑袋边小灯泡啪亮了，
对，连忙出来迎接。这会儿西门庆正好摇着扇子酒袋半熏的就进来了。金莲急急忙忙地冲西门庆道了个万福，说道：“
哟，这不是大官人吗？嘿，真是贵人少见面呐，一直也不来露个影儿。
是不是家里又有别的新娘子了？天天如胶似漆的，把我都给忘了。之前你还说你不变心呢，这么几天你就变了。
这西门庆也不能承认，
那不能承认。
是啊，但是作为情场上的老手，虽然啊，这个西门庆女人多，但是他也不能当着这个提那个呀，这破忌讳啊，这东西，
哎，这都是有技巧的
啊。所以西门庆就跟金莲说：“没有，你休听人胡说，哪儿讨来什么新娘子了？这不是小女出嫁吗？忙活了几天，没什么闲工夫来看你啊。
哎，哼，哎呦，你还糊弄我呢。”你如果不是喜新厌旧另有别人，那你就对着自己的身体发个誓，我就信你。
哎，发誓就发誓，我若要负了你，我身上生出碗大的钉疮来，害三五年的黄热病，扁担大的蛆装满口袋。
这是挺毒的，
他妈恶心，
太恶心了。
是啊，
钉疮，
碗大的疮，
伤口烂了
啊，然后他妈扁的大的口袋，不是扁的
大的
蛆啊，装满口袋，我操，给我们够可以的。金莲看着西门庆不肯承认啊，更生气了。
他知道西门庆骗他呢
啊，跟那低着头就说：“
你这个负心的贼，扁担大的蛆装满口袋，那有个屁用！”
说着说着，金莲上前一把就把他头上的一顶新英子瓦楞帽给揪了下来，往地上就那么一扔，
脾气还挺大，
脾气大呀，
这小娘子
啊。这会儿王婆赶紧一溜小跑跑过来，从地上把帽子捡起来，替他放在桌子上，就说：“
打个圆场啊。哎呦，大娘子小小气，你只怪老身不去请大官人，人家这不来了吗，你就这么对人家呀。”
这会儿金莲突然发现呀，西门庆头上有一根簪子不对劲儿，过去就给蹬下来了。拿在了手里就仔细跟那儿瞧，这不是他送的那根啊，这是一根油金簪子呀。
哎，他送的是一根银簪。
对啊，
这是一根金簪。
这簪子上还攒着两溜字儿，上面写着：“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
玉楼
是吧？
哎，这是玉楼的簪子。
这簪子其实就是孟玉楼给他的。
哎，
潘金莲看完了以后，直接就把这簪子给放自己袖口里了。
哎，没收，
就跟那嘟嘟囔囔的说：“
你还说你不变心呢？我给你的簪子哪儿去了？你怎么带着这么个漂亮的簪子？谁给你的呀？”
这你那根簪子，前日不是喝多了吗？从马上掉下来，帽子掉了，头发也散了。这等我再找啊，嘿，找不着了。
西门庆这话，这潘金莲才不信，
谁也不信。
用手在西门庆的脸边打了个响指，说：“哟，哥哥，您醉的眼都这么花了，您拿我当三岁小孩呢？这簪子掉地上，你能看不见呀？”
这会儿王婆啊，赶紧凑过来说：“
大娘子，你别怪大官人了，他这眼睛啊有点毛病，他离城40里能看见那蜜蜂拉屎，但是出门能让大象给绊一跤，他这个眼呢是看远不看近。”
哎呦，干娘，他这瞎折腾，您也跟着捉弄我，这是不是？嘿，这。
就在这个时候，潘金莲又发现西门庆手里拿着一把红骨细洒金金钉绞的穿扇。这种扇子它是四川的一种很贵重的扇子，用金子做的。
金子做的。
哎，潘金莲二话不说就把西门庆的扇子给抢过来了，就迎着那个亮的地方这么一动弹，这么一照，它不反光吗？
反光。
原来潘金莲他比较懂这些风月之事，
风月场上的老手。
他看见这个扇子上有很多牙咬的那个牙印儿，
哦，
他就知道这肯定是哪个女人给他的。不由分说，这俩手一使劲，刺啦，把这扇子给撕了。
哇，这真他妈猛！
这西门庆一看，哎呦，这也挺心疼啊，想上前抢救一下也没拦住，完了这扇子是废了。
这他妈留到现在，这明朝到现在好几百年了，值点钱啊？
值点钱呢？
这怎么
这值几百万？
嗯，
哎，你这是干嘛呀？这扇子是我一死去的朋友不知道送我的，我一直藏着，我这都没舍得用，算上今天我才拿出三天来，让你给扯了。这扇子可是纯金的，这挺贵的呢，这个。
哎，你说要是西门庆这么说呀，还真有可能是不知道送的。
我觉得是。
你看咱在第一集的时候不说过吗？不知道临死之前送给他一把洒金的穿扇，可能就是那把。
他说他还没来得及去道谢呢，然后不知道就死了。
哎，
没说瞎话，前后能圆得上，
能圆上。
嗯。
然后金莲说：“哼，你少跟我说那没用的，我管你什么做的，你惹我不高兴，今天我就给你点颜色看看。”
姑奶奶脾气。这会儿只见莹儿拿茶过来了，金莲让莹儿把茶放到茶托上，与这个西门庆磕个头，
哎，来个见面礼。
哎，这会儿王婆就说：“
行了，你们两口子闹的这半天也够了，别耽误正事儿，老身去厨房收拾收拾，咱们给大官人过生日。”
金莲这会儿就吩咐莹儿说：“让她赶紧去。”把提前准备好的那个给西门庆过生日的那些好菜、好酒都准备上来，摆在桌子上。
哎，
然后自己啊又从箱子里边取出了一件这个给西门庆的祝寿的礼物，就生日礼物。
哦，
用盘盛着，摆在这个西门庆面前。
哎，
这可都是潘金莲自己一针一线做出来的活儿。
哦，手工制品，
手工制品。
嗯，是什么呢？都
一双。玄色缎子鞋，
哎，
一双护膝，
嗯，
一条肚兜，一根并头连瓣的簪子，
东西还不少。
是啊，
这簪子上啊还写着一首诗，哎，诗是这么写的：“奴有并头连，赠与君官籍，凡事同头上，切勿轻相弃。”你看写多好呀！
对，就最后这一句哈，“切勿轻相弃。”西门庆一看见这堆东西啊，满心欢喜的，一把就把金莲给搂过来了，亲了个嘴儿。说道：“哎呀，我还真不知道你这针线活够紫密的，就这小手可真够巧的哈。”金莲叫这个莹儿过来给西门庆斟了一杯酒，自己花枝招展的。给西门庆磕了四个头
祝寿。
是啊，这礼
你瞅人家这祝寿，
这礼还挺大的。
磕头，你哥现在过生日，让媳妇儿能说个生日快乐就不错。
媳妇儿过生日，你给磕四个头差不多了。西门庆这也不敢受这礼啊，急忙过去给他扶起来了。两个人肩并肩的坐在那儿，交杯换盏的开始喝上了。
哎，
王婆陪着喝了几杯酒，喝的这脸红扑扑的，
老脸通红。
对，但是也看出点来了。
嗯。
急急忙忙的告辞就回家了。这会儿就剩他俩了，跟那儿边喝酒边聊天
边游戏。
是啊，这眼看着呀天可就黑了。
嗯，
这会儿西门庆就把小厮戴安给叫过来了，说啊，你先回去吧，我呢今儿就在这个六姨家里睡了，
哎，夜不归宿，
夜不归宿了。到了晚上，两个人就跟屋里玩游戏了。
哎，纠缠交错。
常
言说得好啊，乐极生悲。哎，时间过得很快。咱们单说一下武松，武松可是有几集没出场了。
我听见武松，我都腿软，替他们，我操！
你们门庆吗？
是，
入戏了。
嗯，
单说这武松当时接了领导的任务，去东京送礼，这一路时间去的还挺长。当时说的是一个来月就回来了。
对，
哎，去的时候呢是三四月，这会儿都已经。大夏天的快秋天了都
哦，
哎，路上也不好走，阴雨连绵的，前后呢走了大概三个多月。
那会儿出趟门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
嗯，
武松在路上，他就有点不太好的预感，这个第六感就有点起作用了，就觉得心神不宁的，身心恍惚，总感觉有点什么事儿要发生，但是自己还不能确定。
是不是亲人之间可能都莫名的会有一种感觉哈？
有可能，第六感。于是他先派了一个士兵，哎，先走回去报告之前相公，就说这边事儿都已经办妥了，哎，让他放心。同时呢，他又自己写了一封家书给他哥哥武大， 信里说他在八月份肯定回来，
心里还是放心不下哥哥啊。嗯，
这个士兵回去之后，先去知县那儿报了个到，跟知县说明了情况，然后又来到武大家。你说的也巧，这个王婆正在武大家门口呢。士兵看见武大家的那门关着，刚要敲门，这王婆就问：“哎，你是找谁的呀？”“
哎，我是武都头差下来的，有封书信要给他哥哥。”“
啊，武大现在不在家，他们都上坟去了，你要有书信给我就行了，等他回来我交给他一样的。”“
得嘞，那谢谢大娘了，那我就先走了。”“
走吧走吧。”王婆拿着那封书信大概的看了一眼，
回去就给拆了。
哎，觉得不好，大事不妙，然后就从后门走到潘金莲家里来。原来昨天晚上金莲和西门庆玩的挺晚啊，狂欢了半宿，比较累，然后睡到都中午了还没起床呢。王婆赶紧把他俩叫起来：“大官人，娘子，快起床吧，我有话要跟你们说。如今武二派了个士兵寄书信来给他哥哥，说不久就要到了，你们不能耽误，必须要早做打算呐。”这西门庆不听不要紧，听了这话，我操，直接凉了。
刚才没说吗？我是腿软了。
哦，这正是分门八块顶两股，倾下半桶冰雪来。
嗯，
赶紧的跟金莲起床穿衣服，还睡他妈什么觉啊？都穿利落之后，跟着王婆一块儿到了他的茶馆里边坐好了，拿着这封信，几个人一块研究，
估计吓得手脚冰凉哈。这书中写了什么呢？
他原文是写的不过中秋回家。
对，就 中秋以前啊，应该是。
对，中秋之前
就
回
来了。嗯，这下啊，这俩人可麻了爪了。
哎，
就说到哎呦干娘，干娘这可怎么弄啊？这干娘一定给我们想想辙呀，这事儿要过去我再重重的谢谢干娘，如今我们两个人情深似海的，也不能给我们拆开呀。这武二那厮等回来，肯定这事儿就不好弄了，这可怎么办呀？这会儿这婆子就说：“
大官人，这有什么难的呀？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幼嫁尤亲，后嫁尤身，故来叔嫂不通门户，如今武大的百日就要到了，大娘子请上几个和尚把这灵牌子烧了，趁他武二还没到家，大官人用一挺轿子把娘子娶回家去，等武二回来我自有话说，他能怎么着？从此你们二人逍遥快活一生，岂不是妙哉？”“
哎，干娘说的是啊，那就听干娘的。”
当天西门庆和金莲吃完了早饭，
他们明明是中午饭，
还真是，
是吧？到中午了嘛，告诉早饭。
约定好了，八月初六，是武大的百日百天，到时候呢，请和尚来烧灵，
超度一下。
对，等到初八的晚上，西门庆就把金莲娶家去。
哎，这是因为这个二婚嘛，所以晚上娶？
不是，他得掩人耳目，不能明目张胆的。
哦，
俩人本来这点事儿不可告人，
我以为二婚呢，晚上娶。
这三个人计策定好了之后，不一会儿，戴安拿马过来接西门庆回家，这个咱们就先按下不提。
嗯，光阴如箭，日月如梭，很快就到了八月初六。
嗯，
西门庆拿了点碎银子到金莲家，让王婆去报恩寺请六个和尚，在家里做水陆道场。超度五大升天。
哦，
初六一个和尚头五更就挑了这个精蛋过来，铺设道场，悬挂佛像，好一顿忙活。
那会儿超度人还挺讲究的，
挺讲究的。对，王婆呢就在边上的厨房里给这帮和尚做点斋饭。头天晚上西门庆就没走，就在金莲家睡的。
哦，
这一大早这和尚陆陆续续的就都来了。遥响了灵杵， 敲锣打鼓在外头做法事，
嗯，
这咱就不必细说了。
哎，
按说就在这一天，潘金莲是应该戒斋的，
嗯，
但是咱这潘金莲戒得了斋吗？
必须戒不了。
是啊，他陪着西门庆又快睡到中午了，还没起来呢。
你看看，
和尚说了，得请潘金莲烧香拜佛，
人家有这个规矩。
对啊，
嗯，
这个算亡夫是吧？
亡夫。
对。
对，
潘金莲听了这话，才赶紧起来洗漱，穿了一身素衣服，
嗯，
来到这个佛前参拜。
嗯，
俗话说，要想俏，一身笑，
哎，
一身白；
要想美，露大腿。
对，这众和尚看见了武大这老婆，
嗯，
好看，一个个啊，都迷了佛心，关不住的心猿意马。
你说这和尚是他妈正经和尚吗？按说这和尚应该都是四大皆空啊，是吧？
这接活的吧，这是
啊，给人专门办白事的和尚。
对对对，接活的啊，
这帮孙子看见美女也走不动道。
是啊，
金莲在佛前面烧了香，走了一套他们的那程序，
嗯，
完事儿呢就回到房里边，接着去陪西门庆。
心真大，
接着玩。
嗯，
这西门庆就吩咐王婆，
干娘，外边有事儿，你这帮着处理就行了啊，别让他们再麻烦六姐了。
大官人，你就放心吧，你们小两口啊，尽情的玩吧，那帮秃驴交给老娘。
且说这些和尚，
嗯，
咱这里面啊，应该是也有高僧，
对，
但是呢，有那么一些人也不怎么样，
没事就干活呢。
对啊，咱们前面说了，
嗯，
见了金莲也是走不动道。
迷了佛心了，
哎，等吃完了午饭在念经的时候，金莲和西门庆正在房里面饮酒作乐。原来啊，金莲的卧室跟这个佛堂就隔了一道墙板，
嘿，
还不像咱们现在的这种真正的 墙，
啊，
墙壁似的，它那个不隔音，
嗯，
有一个和尚就走到潘金莲窗户底下那个水盆里洗手。哎，就这时候听见什么声音呢？
啊，
就听见里屋房里边好像是有人在搞事情，
嗯，
然后呀手也不洗了，就跟那窗户底下站着听。哎，那么这帮秃驴啊跟下面听了一不亦乐乎。
太逗了。
哎，等这些和尚都到齐了做法事的时候，
嗯，
他们也不正经做，还跟他聊天呢，没准一个传一个就都知道金莲屋子里面有个男人
偷汉子
了，就是谁都没心思做法事了，
嗯，
跟他应付差事。到了晚上，就该把武大的这个灵牌送出去烧了。
嗯，
金莲呢脱了校服，换了一身漂亮的衣服。
怎么这么着急啊？
跟那儿看着和尚们烧灵牌。
嗯，
那帮秃驴瞅见这帘子里边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跟那儿，哎，肩并肩的这么站着，
皮影戏啊！
又想起了白天听到的那些话。哎呀，和尚们心里也都乱了，
嗯，
浮想联翩的，
把持不住了。
哎，那鼓也不好好敲了，有的和尚那个帽子僧帽，
嗯，
让风给吹到地上，丫都顾不上去捡，就跟那儿瞎打瞎起哄，
只顾着起哄了，
啊，跟那儿嘻嘻哈哈的，瞧那没起的劲儿吧。
嗯，
这西门庆觉得这帮人他妈真够烦的，多大点事儿啊，就赶紧吩咐王婆，行了，让他们散了吧，差不多得了。这帮秃驴素质太低，瞧他们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谁见过世面呀？谁他妈看见过这事儿啊？
雷哥甩句诗，
咱们这有诗为证啊。
嗯，
淫妇烧灵志不平，舍离切壁听淫声。果然佛法能消罪，亡者闻之亦惨魂。
哎呀，这武大的冤魂在下面啊，真得老憋屈了。
不是，我就觉得就完全是无厘头的一帮和尚，跟闹剧似的。你想那场面，人是他妈请你做法事来了，然后这帮
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
关键他们俩想的什么呀？我脑子里头。
啊，咱们不跟作者较劲啊。
对对对对，生哥说的对，
生哥说的都对。
嗯，
行了，这期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对，
那咱们就到这儿吧。
嗯，
如果大家喜欢听啊，请订阅我们的专辑《大话金瓶梅》。
嗯，
哎，节目更新之后，您会第一时间收到消息。
有通知。
嗯，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好，
拜
拜，拜
拜。